奔头路婆罗多，奔头路亦做不动，是名，是名字。婆罗多亦做利根，是姓氏，简称奔头路尊者。他奉释迦佛的命令，常住世间，应末世的供养，俾众生众福，所以他是福田第一。奔头路尊者本来是优田王的大臣，优田王见他做事勤奋，就鼓励他跟佛出家。奔头路出家之后冇几耐就证了阿罗汉果，于是回国为优田王说法。国王非常敬重他，早晚必定去向他问讯。当时有不信佛法的婆罗门大臣见到优田王每次去问讯的时候，奔头路都是坐在那里不起立迎接国王，他们就从中挑拨离间。国王就说，明日早上我去问讯的时候，他若果不起身，迎接我，我就杀了他。第二日一早，奔头路离远见到国王来，就立即起身迎接，而且还首先向国王问讯。国王就问，为什么你今朝起立迎接我呢？奔头路就说，是为了你的缘故。国王又问，为什么从前又不起立迎接呢？他就答，亦都是为了你的缘故。国王又问，为什么都是为了我的缘故呢？奔头路就说，你从前满怀善心以来，今日就满怀恶心以来，如果我不起立迎接，就杀了我。如果杀罗汉，一定落地狱。如果我起立迎接国王，你就将会失去皇位。但是我宁愿你失去皇位，都不想你堕地狱，所以就起立迎接国王。国王就问，我几时会失去皇位？他就说，七日之后。果然七日之后，优田王被邻国俘虏了，囚禁起来。曾经有一次，有一位树提长者用千檀木做了一个钵，放在一支竹竿上，大声说，无论哪个人如果不用梯或者长竹而能够将个钵拎咗落嚟，这个钵就送给他。奔头路就现神通拿了个钵，世尊知道之后就呵斥他，比丘点可以为了一个外道的钵而乱咁显神通。于是罚他尽刑受，不准住在阎浮提，尊者唯有跑去西牛贺州长住。后来阎浮提的四众弟子好想念他，向世尊求情，世尊就恩准他回来，但是不准他入涅槃，要他常住世间，护持正法，并且应末世众生的供养，为人天福田。他亦都发愿，无论哪一处有人请他应供，他都必定去受供。所以奔头路尊者是福田第一。一般来讲，寺院斋堂里面西单第一行第一个座位本来是首座和尚坐，但是一定没有人就座，而台面上仍然很整齐地摆放住的碗筷，早上就有粥、面或者馒头，午饭的时候就有饭、斋菜和汤。若果有亲钱或者其他结缘物品，都会放一份在这个位置上面。这个是因为奔头路尊者奉佛的命令留在人间，应末世众生的供养，所以这个首座位是预留给尊者的，任何人都是从第二个座位开始就座。如果我们供千僧斋，奔头路尊者一定现身，好像普通比丘那样来应供的。那奔头路尊者究竟有没有来人间应供呢？ 有一位大富翁，他知道共千僧斋一定有罗汉来应供，为了求福，他就在家里面共三日的千僧斋，希望奔头劳尊者能够光临应供。第三日晚上，他梦见一位衣衫褴褛、额头上面有三个玉瘤的老比丘对他说：我是奔头劳。
吓，你是奔头劳尊者，你一定有来应供的了。
没错，我每日都有来。第一日，那个守门口的不准我入去，我说是来给你的主人种福的，他硬是不信，还说我衣衫褴褛，自己都没福，怎可以给人种福呢？讲完就用木棍打我，将我的左边额角打肿了，我唯有离开。第二日，他就将我的右边额角打肿。第三日，我心里面想，今日是最后一日，一定要入去，于是夹硬走入去，怎知被他一手拉住，还一棍打正我额头的正中。你看看，大富翁一觉醒来，怨恨自己没有亲自迎接圣僧。又有一位县官老爷，他听闻话共千僧斋，一定有圣僧奔头劳光临应供，就跑去宁波天童寺设斋，他自己更加亲自打点一切。午饭的时候，县老爷笑咪咪地看着比丘入斋堂，突然间他见到一个衣衫褴褛、老态龙钟、一把口水、一把鼻涕的老比丘跌跌撞撞地坐上首座的位置。这个首座的位置本来是预备给圣僧的，县老爷见到不得了，正想一手拉他下来，但是看一看他全身上下都是污糟到不得了，唯有用两只手指掹住他的耳仔，将他拖到最后的一个座位上。午饭完毕之后，县老爷就请问方丈和尚天童禅师，圣僧有没有来受供呢？天童禅师是有神通的，他说有来。县老爷就很开心地说：我今次一定得到大福报了。于是就问哪一位是圣僧呢？大和尚说：你就是那个被你拉住耳仔走到最后一个座位的老比丘。县老爷听到当堂又惊又后悔地说：不得了啦，我侮辱了圣僧，罪过弥天，都不知怎算。迦楼陀儿，迦楼陀儿亦叫黑光，他的皮肤很黑，而且黑中发光，所以称为黑光尊者。有一晚，迦楼陀儿夜行乞食，到了一户人家的门前，站在那里求乞。有一位已经怀孕的妇人打开门的时候，刚刚天空有闪电，妇人在电光之中见到一个全身粗黑而光的人，以为是鬼，就惊起上来，就大声叫：鬼啊鬼啊！即时就吓到小产。迦楼陀儿说：我不是鬼啊，我是沙门释子。妇人就好嬲咁话：沙门释子，宁愿自己饿到个肚穿咗，都唔应该夜妈妈走去乞食。佛知道咗呢件事之后，就禁制弟子以后唔可以过中乞食，亦唔可以夜晚出街。迦楼陀儿教化众生嘅能力好大，称为教化第一。摩诃劫宾那，劫宾那亦做防兽，防兽系二十八星宿之中嘅第四星，因为佢嘅父母冇儿子，于是祈祷防兽星而生咗一个儿子，所以就安佢个名字叫做防兽。劫宾那初出家嘅时候，只系听过佛嘅名字，未曾见过佛。佢好想见佛，于是就起程
去佛住的地方。有一晚遇上落大雨，他就在一个做陶瓷的师傅屋企寄宿。陶师分了一个房间给他，杰宾罗自己枯草而坐。半夜又有一个老比丘到来求宿，亦被安排在同一个房间。杰宾罗见他年老，就让草座给他，自己就坐在地上。老比丘就问他，你想去哪里啊？他说，我想见佛。老比丘即刻为他说法，杰宾罗豁然悟道，原来这位老比丘就是佛。杰宾罗因为曾经同佛同房共宿而得道，所以亦因此而有个名叫做房宿。他的天文学好好，佛弟子之中称为知星宿第一。薄俱罗，薄俱罗亦做善容，有慈善的容颜。他是寿命第一，有160岁。他在过去世曾经布施一位病比丘一个庵摩罗果。这位病比丘原来是一位辟支佛，所以薄俱罗感到今生无病，甚至没有一秒钟的头痛之苦。他又在过去世曾经很严谨地持不杀生戒，丝毫不犯，自此91劫长寿无扰，而且有5不死的果报。他初出世的时候，他的母亲见他的相很奇特，很想烧死他，但是火就烧不到他。他母亲又将他放在一个锅那里来蒸，过了一阵间以为他一定死了，于是打开个锅盖看看，怎知见到他不但未死，还对着他笑。他母亲把心一横，将他掟落河里面，他浮在水上面顺流而下，怎知被一条大鱼吃了。大鱼没多久被一个渔夫捉了，渔夫用刀劏开鱼肚的时候，见到鱼肚里面有一个婴儿健康无损，渔夫十分欢喜，就将他养育成人。薄俱罗因为火不能烧，汤不能煮，水不能染，鱼不能噬，刀不能伤，所以称为5不死。薄俱罗尊者不喜欢人多的地方，亦从来不跟人讲一句佛法，常拗禅定，乃至他涅槃之后的舍利塔亦拗闲静。有一次阿育王来礼拜他的舍利塔，布施了一块金钱在塔里面，而金钱突然从塔里面飞出，跌在阿育王的脚上面。可知道他虽然灭道，他同样不喜欢有人来打扰他的舍利塔。阿耨留陀，阿耨留陀又叫做阿那律，亦做如意无贫，是佛的堂弟。过去世在饥荒之年，阿耨留陀是一个农夫，附近山上面有一位比丘，7日才乞食一次。有一日他下山乞食的时候，连乞7家竟然没有一家施舍给他，空钵而回。因为佛制比丘每次乞食只可以依次乞7家，过了7家之后，无论乞到多少，或者无论乞到亦或乞不到，都不可以再继续乞食。农夫见到就问大师，今日乞食得否？他说无人布施。农夫听到之后，心里面就在想，这位大师7日乞食一次，每次乞7家，无论多少，7日之后才再来乞过，今次空钵而回，岂不是要挨饿7日？当时阿耨留陀只得一碗以稗子做的饭，稗子 是生长在稻米之间的杂草。这碗败子饭其实也都是他的午餐。他怜悯比丘，于是拎出那碗败子饭奉上，并且说希望你不会嫌弃这碗饭。原来那位比丘是辟支佛，他接受了那碗饭之后十分感激，拥在虚空现种种神变而说偈祝愿话：所谓布施者，必获其利益；若为乐故施，后必得安乐。祝福完咗之后就走咗啦。后来农夫割草嘅时候，有一只兔跳上佢嘅背脊，赶都唔走。农夫急忙跑返屋企，叫妻子帮佢捉住隻兔仔，原来係一隻金兔。自此之后91劫无贫，如意受福。点解布施辟支佛一碗败子饭会得到咁大嘅福报呢？一来辟支佛係大福田，二来阿耨留陀係布施佢嘅全部所有，所以得到呢个咁大嘅果报。阿耨留陀今世善根成熟，随佛出家，但是在听佛说法的时候时常在那瞌眼瞓，佛就苛责他说：脱脱何为睡，罗斯旁及累，一睡一千年，不闻佛名字。阿耨留陀受到佛的苛斥，就发奋精进七日七夜，不眠不休，以致双目失明。佛制规定，若果僧团里面有病比丘，其余的人乞食回来，一定要留一份给他。污糟了或者破烂了的衣服，就由同住的僧众帮忙洗干净或者补烂。有一次，阿耨留陀的衫衣实在破烂得不能够再穿着，他就跟阿难说：可不可以请各位比丘替我做衫衣呢？我的衫衣破烂到很紧要。阿难就分别到各疗房请各位比丘帮忙。佛知道了之后就跟阿难说：你为什么不请佛一起帮忙呢？于是佛跟各位比丘分工合作，佛就负责摊开布匹，比丘就负责剪裁和缝合，一日就做成。由此可知，佛和众弟子平等相处，关系和洽。后来佛怜悯阿耨留陀，就教他熬见照明金刚三昧，得到天眼，能够见三千大千世界，好似官掌中的庵摩罗果。佛弟子之中，他是天眼第一。在这一则公案里面，我们可以了解到用功不能够太慢，亦不可以太急。42章经话：用功犹如调教琴弦，弦线想得太松，就弹不出声音来。如果想得太紧呢，弦线就会断；若果不松不紧，琴弦就能够弹奏出美妙的音声。上来16位尊者是在佛说阿弥陀经那里介绍出来。依据经文的次序，16尊者之后就有2位大菩萨，是文殊师利法王子和阿逸多菩萨。我今日就介绍呢2位大菩萨。文殊师利法王子，一切菩萨都是依他们所修的法门或者依他们的德行而立名，又有些菩萨是依他们的本愿而立名。文殊师利亦做妙德，意思即是萬德圓明，皆切法緣。施益經話： 虽说诸法而不起法相，不起非法相，故名妙德。起法相就是着有，起非法相就是着空，不着有亦不着空，就见佛性。见佛性的功德不可思议，一切功德都比不上见佛性的功德，所以叫做妙德。文殊师利又译做妙吉祥，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屋企里面出现十种吉祥的碎相，所以又叫做妙吉祥。王即是自在的意思，佛是法中之王，于法自在。法王子即是能持法王印，行法王令，能号令人天，如法化世，能笑弄佛种，继承佛位者，才可以称为法王之子。文殊在菩萨众中智慧第一，助佛宏化，能够继承佛的家业，而且曾经是七佛之师，所以称为法王子。通常所见的文殊菩萨相，头顶有五个偈，表示五字，就是法界体性字、大圆镜字、平等性字、妙观察字、成所作字。左手执莲花，花中安放波野经一部，表示波野一尘不染；右手执宝剑，表示大智，能断一切无明烦恼。文殊菩萨有时示现坐莲花台，有时是骑着狮子或者孔雀。坐莲花台表示清静，骑狮子或者孔雀就表示威猛。文殊菩萨过去已经成佛，叫做龙种上尊王佛，现在在北方欢喜世界成佛，叫做欢喜藏摩尼宝积佛。文殊曾经发愿话，愿我行菩萨道无有齐限，所以虽然已经成佛，但是仍然以菩萨僧的身份同普贤菩萨一起辅助释迦佛度化众生。文殊菩萨怎样助佛宏化呢？我们举出几个例子。各位都知道维摩居士是金粟如来倒驾慈航的化身。所谓一佛出世，千佛扶持，释迦世尊成佛之后，金粟如来亦都来到娑婆世界，演一个居士身，叫做维摩居士，帮助释迦佛教化众生。有一次他示现有病，释迦世尊立即派遣弟子去问候他。舍利弗和迦摄这五百声闻弟子没有一位愿意做代表去，没有一位愿意做代表去问病，因为维摩居士的辩才实在太厉害，将他们这些小乘人讲到无地自容。世尊就派弥勒菩萨去问候维摩居士，弥勒菩萨亦都不敢去。最后世尊就派文殊菩萨去，文殊成佛圣旨，准备出发去问候维摩居士。当时八千菩萨、五百声闻、八千天人都认为，今次两位大士一碰头，必定谈论奥妙的佛法，他们都好想跟住去。于是文殊菩萨率领大众浩浩荡荡地来到维摩居士的屋企。文殊由问病讲起，一路讲到不二法门，维摩居士就请大众各自发表自己的见解，各人都是以义来解说不义，即是解悟道题。 最后问到文殊菩萨。文殊菩萨话：如我意者，于一切法无言无说，无事无色，离诸问答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意思即是无可说，就是不二。文殊跟住又问维摩居士，乜嘢系入不二法门？当时维摩居士默然无语，唔出声。文殊菩萨就即时赞叹：善哉善哉，乃至无有文字语言，是真入不二法门。因为文殊菩萨虽然话无可说系不二法门，但系佢当时都讲咗一句无可说，亦即是仍然有可说。维摩居士唔出声，就表示真实嘅无可说。甘肃如来嘅智慧，只有文殊菩萨能知能解。佢哋一唱一和嘅，就讲出咗呢一部赞叹大乘、呵斥小乘嘅《维摩诘》所说经。若果冇文殊嘅大智慧配合，甘肃如来嘅智慧唔能够显现出嚟，呢一部《维摩经》亦都讲唔成。有《楞严经》中，文殊系择法眼，为阿难同埋末法众生选择修行嘅圆通法门。《法花经》中，文殊不但为弥勒菩萨释疑，而且是发起一经之手。《花严经》里面，文殊更加是善财童子等这6000位青少年比丘的导师。有一次，文殊对大众宣讲大乘空义，他说：不用见佛，不用求法。不用见佛者，能见的是肉眼，所见的是30以上的应身佛。有生有灭，不是佛的真身，佛的真身是法身，法身无生无灭，常住不坏，能够见到法身佛，才叫做真真正正的见到佛。但是见法身之时，不是以肉眼见，是以慧眼见法身如来。慧眼见一切相空，就见到法身如来。所以文殊说不用见佛，是指应身佛。不用求法者，法即是实相法，能求的是第六识的妄心。以虚妄的心，怎可以求到真实的法呢？唯有以真实心，先至同真实嘅法相应。乜嘢先至系真心呢？将虚妄嘅心空咗，当下就系真心。真心无相，实相法亦无相。无相与无相合一，如水合水，无有彼此。心就系法，法就系心，心法一如。既无能求法之心，亦无所求之法，所以文殊话不用求法。当时有200比丘听咗之后，认为释迦佛容许文殊错乱说法，一怒之下就立即舍佛而去。文殊喺半路中途变出一团大火，嗰200比丘想用神通由空中飞过。点知见到空中有铁网盖住佢哋，令佢哋飞唔起。佢哋觉得好恐怖，回头望下去奇缘精舍嘅路，反而布满青莲花。比丘被逼还归佛所，向佛讲出刚才所见嘅景象。佛话：内火未尽，欲度外火，无有是处。与诸比丘堕在电网，欲渡铁网，亦无是处。意思即是说，你自己内心的亲火都未熄，就冇可能脱离外边世间的火。 你自己都尚且跌在我见的网中，成为我见的网中人，又怎能够脱离空中的铁网呢？以伯比丘在走投无路之下，心中的火气冷静了下来，接受佛的教导，证得阿罗汉果。今次若果没有文殊菩萨的善巧神通，恐怕他们不会回头，亦都不会证圣果。又有一次，文殊菩萨和舍利弗到了一个佛国土，见到整个国土都是熊熊大火，若果人一踏上去，实会变成灰。舍利弗一见到这么恐怖的地方，非常之惊慌，文殊菩萨就用神力变出无数的莲花，遍布在火焰之上。他们踏莲而行，好像行平路咁。舍利弗在这个时候，在文殊菩萨面前，感觉到声闻的智慧神通，远远不及菩萨。